今天完全去上一个王道环境好。今天是当年2134年9月15号，公元2007年10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声音提要：达赖喇嘛将与加拿大女总督举行会晤；监禁长达18年的西藏政治犯阿旺普雄获释；47名逃亡藏人遭中共军警追击，3人不幸被捕。联合国担心北京空气污染情况在奥运前不会获得改善。澳洲联邦议院候选人呼吁政府背离北京奥运。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与加拿大女总督举行会晤。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期间，将与加拿大女总督米夏艾尔举行会晤。根据渥太华公民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一29号在首都渥太华访问期间，同加拿大首位女总督米夏艾尔在官邸大厅里举行会晤。作为前加拿大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主持人，米歇埃尔在2004年4月向到访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进行了专访。米歇埃尔的女发言人马特·布鲁因表示，下周一29号的会议上，米歇埃尔总督将与达赖喇嘛举行预计历时约30分钟的会谈，但是将不对媒体公开。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国会山庄与总理斯蒂芬·哈珀、3个反对党的领袖和国会各党派议员小组分别展开会晤，之后将同米歇埃尔总督举行会晤。总督发言人马特·布鲁因女士表示，达赖喇嘛访加筹备委员会在一个月前要求米歇埃尔总督在达赖喇嘛访问渥太华期间举行会晤，最后决定在米歇埃尔总督官邸进行会晤。米歇埃尔的丈夫、电影制片人让·丹尼尔·拉冯德如果在场，预计将出席与达赖喇嘛举行的会谈。达赖喇嘛上次访问渥太华时，前总理保罗·马丁私下会晤达赖喇嘛，以避免触弄中共。但这次哈珀总理在达赖喇嘛举行公开会晤时，将允许有录影摄像记录。2004年，当时的马丁总理在渥太华罗马天主教大主教马瑟尔·杰万斯司宅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但性质是私下会晤。而他的前任克里蒂安总统却拒绝与达赖喇嘛举行任何性质的会晤。哈珀总理将成为在最近几周公开会晤达赖喇嘛的第4位西方国家领导人，之前有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梅克尔和奥地利总理古森鲍尔。中国政府已经对达赖喇嘛在加拿大为期3天的议程表示了不满。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达赖喇嘛是一位政治流亡者，长期在国外以宗教名义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并利用西方政治势力鼓吹西藏独立。加拿大公民报对此指出，达赖喇嘛不断否认谋求西藏独立，只为西藏文化和宗教得以保护，在中国范围内寻求西藏高度自治。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比奇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和间谍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西藏知名政治犯阿旺普雄在监狱中服刑18年零6个月后，于本月21号刑满获释。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西藏知名政治犯阿旺普雄于1987年9月27号曾带领西藏这帮子20名僧人，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而遭到中共公安的逮捕和关押。但当时由于在第十世班禅喇嘛的呼吁下，参与当年9月27号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消息指出，西藏知名政治犯阿旺普雄曾秘密成立西藏独立组织和翻译国际人权公约等原因，于1989年4月22号再次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11月30号，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和间谍罪对阿旺普雄判处了1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阿旺普雄先后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和西藏自治区第1监狱游民扎旗监狱以及曲水监狱中服刑。 消息指出，2005年9月份，阿旺普兄北践行6个月后，于今年10月21号刑满18年零6个月，真实从区学监狱中获释。阿旺普兄是在中共监牢中服刑时间最长的一位西藏政治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力负责人江贝摩伦祥本台表示，该中心对西藏政治犯阿旺普兄刑满获释表示祝贺和问候。江贝摩伦表示，阿旺普兄在过去18年的服刑期间，曾遭受了中共狱警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因此他的出境受到了国际各人权团体和组织的极大关注，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后，当局于2005年对阿旺普兄践行6个月。他还表示，西藏知名政治犯阿旺普兄虽然已经刑满获释，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阿旺普兄目前的身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
我让这边来个电脑了，就专门从那永久山寨都山寨起来都是对不对啊？都是江南兄弟对，哪年这些尽量主要的，弟弟都是参观江南兄弟，他努力学习的，弟弟我那兄弟可能了江南兄弟跟手结果呀，所以吃个药的。
江彬摩伦还表示，中共当局曾无端指控阿旺普兄涉嫌反映国际人权公约的一项罪名，这是违背了国际法和中国本身的法律规定。因此他要求中国政府对阿旺普兄进行公开道歉和给予精神赔偿。据了解，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18年零6个月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阿旺普兄，现年48岁，出生在西藏拉萨市堆隆德钦县，1984年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出家为僧，本月21号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18年零6个月后才获得释放。请继续收听由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47名逃亡藏人于今早中共军警追击，3人不幸被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近期47名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追击，其中3人不幸被捕。本台记者安瓦仁行从尼泊尔发来消息，在这次逃亡当中，除了3名藏人被中共边防人员拘捕以外，另外还有9名藏人在途中因身体不适停止前行，其余的35名藏人于昨晚25号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一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在途经藏尼边境时被中国边防军发现，这批边防军就对他们进行开枪追捕，导致3名藏人当场被拘捕，35名逃脱中共边防军的追捕，安全抵达尼泊尔境内。这位藏人表示，虽然中国边防军在对他们展开追捕行动之际进行开枪，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你警察说是，你看这个你可那个可是，这都先把你用，先把你用的，对马几个马个就是那唐朝的参谋军中么多个，等下去给看从年代你一直给俺的融着才有。
他继续介绍说，在这批47名藏人当中，另有9名藏人被迫停留在半途中，在他们被边防人员发现之前，依然因患病而无法走动，被几名藏人轮流背了2天。但是到了藏尼边境中共边防军驻地时，他们不得不把他留在半途中。而另有带小孩的一对夫妇因妻子头晕呕吐而被迫停留在途中，还有一名藏人也因在途中生病不能走动而被迫滞留。另有2名儿童在途中失踪。他说，当他们逃脱中国边防军驻地后，在进行清查人数时，发现2名小孩已经走掉，他们是否在途中睡着或者遭到中国军警的拘捕，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他表示，他们一行当中年龄最大的是40多岁，最小的是11岁，而被捕的3名藏人都是男性，是来自西藏安都和甘孜地区。他指出，9名藏人在途中因患病的原因是从拉萨出发以来，除了喝凉水和吃饼干等副食品以外，一直没有吃到主食。这名藏人向本台谈到他选择逃亡的原因。他说，在中国政府统治下的西藏，除了汉语和英语之外，西藏的语言文化很难学到。为了学习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和本民族语言，因此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他补充说，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年纪较大的藏人，他们主要是为了拜访达拉喇嘛，以及送自己的孩子到西藏流亡社区的学校里进行学习，才逃亡到印度。据了解，在这47名逃亡藏人当中，被中共边防军拘捕的3名藏人，分别是来自西藏安都热贡寺的僧人罗桑塔耶、西藏安都下河县拉卜楞寺僧人崔正加措和来自西藏甘孜地区的丹增多基。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龙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今日发表一份报告，对北京空气污染情况不会在明年奥运会前得到改善而表示担忧。根据英国 BBC 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说，北京的空气污染情况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安全底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如果北京的污染问题太严重，可能会把部分项目推迟举行。消息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撰写的这份报告就北京当局对明年奥运会的环境承诺进行了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空气污染情况仍然需要加强治理。这份共有163页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还指出，在2000年到2006年，中国当局减少了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例如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但是这个下降的趋势到2006年便停滞了。空气中四大污染物的水平不是有所回升，便是停滞下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言人表示，北京奥运会的筹委、运动员、参观者与北京居民有权感到担心，但他拒绝具体说明这些数据对明年奥运会将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报告中强调，明年八月份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空气污染的情况不会得到明显改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澳洲联邦议员候选人呼吁政府北歌北京奥运，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在奥运人权圣火传递欧洲各国，本周六27号即将到达澳洲首府悉尼前夕，悉尼圣火接力传递大使之一、澳洲国家党公共关系专员、联邦候选人鲍勃·维尼康在昨天25号表示，中共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权力机构，他呼吁澳洲政府杯葛北京奥运，支持中国人民尽快走向民主。根据希望之声消息，澳洲国家党公共关系专员、联邦候选人维尼康表示，从各种历史事件证明，中共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政权。他说，中共拥有破坏力最强的核武器，他们强行入侵和统治西藏，并想威胁和抢占拥有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中共杀害良心犯，并将他们的器官摘取，谋取暴利。中共还勒索西方世界和他们制定自由贸易协议，强迫西方社会买他们的产品，而那些产品都是出自于奴役劳工的手中，其低廉的价格使西方社会无法和他们竞争。他说，中共的权力机构甚至比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更加危险。他认为，中共49年执政到今天，种族灭绝的罪行一直在发生和进行着。他希望澳洲政府站出来杯葛北京奥运。维尼康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在中共奴役下制造出来的劳工产品，认为崇尚自由的西方社会有义务告诉中国人民站出来反对中共政权。维尼康表示，只有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有资格主办奥运会。由世界各国政要、宗教领袖、律师、医生、人权活动家组成的民间团体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所发起的人权圣火活动，从今年8月9号在希腊点燃人权圣火之后，途经欧洲各国，将于明天27号抵达澳洲，届时将在全澳20多个城市传递。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